什么一群人，以及我们收投报的人员，并且行气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
那时今年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记录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们的人。幻中之耶和华说，凡守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就会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当善人和恶人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出来。幻中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睡。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是毛衣服穿着的。但像我们敬畏我们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不必出来跳到如圈里的别人。
你们必见他个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那耶和华大而可为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天地。
好，我们来看。好，那我们先看，回想一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神最后给以色列人在旧约那个时代的话最主要的讲到的就是跟以色列人有一点点，有一些在一个好像对话或者一个辩论因为神就指控以色列人他们否认神的爱，藐视神的名，那么对上帝的名是亵渎的然后对那一个神所看重的盟约是轻看的那么这些讲了以后呢第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用言语反锁神。为什么用言语反锁神？因为他们说第一，你们说行恶的神看为善，为他喜悦，然后说公义的神在哪里。也就是说到了这边呢他们以色列人认为说他们的一个整个信仰的持守等等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特别的意义或者特别的价值所以第三节开，第三章开始的时候那么呢神就要开始带出来一个结局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神最后要临到的结局。那这个结局是非常要紧的，因为人总是要面对结局，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总是要面对结局的日子，所以面对结局的日子是神再来的日子，或者是我们见神面的日子，这就是结局。我们人总有一个人生的终点，对不对那人生的终点是我们面对神的日子。那么如果耶稣再来，我们也是面对神的日子。所以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就说，在那个末日要来的时候，我会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你们仰慕的那一位，就快来了。那么 第三章的第一节，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耶稣要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使者会走在他的前面预备道路。那我们从以赛亚书知道那么必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从新约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所以神就讲说，那么呢在他面前有一个为是他所差遣的为人预备道路的那一位会显现出来。那这个显现之后，很快的，那么呢他们都等候仰望的那一位，立约的那一位，就会很快的显现。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就讲明了， 讲明的。那么弥赛亚在他们 还在那里啊，迟疑或者这还在那里观望的时候，观望的时候，这个弥赛亚就怎样，就会显现出来。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他们所仰慕的、寻求的那一位、立约的那一位，就会很快的。为什么耶稣叫立约的使者？因为耶稣是新约的中保，像摩西是旧约的中保，是吧？耶稣是新约的中保，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么耶稣是他们所寻求的，就弥赛亚是他们所寻求的主，弥赛亚是他们所仰慕立约的中保，就会很快的来到。那么啊，如果我们看时间的话，马拉基书传达了这个信息到耶稣出来隔了400多年，对不对？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就是会忽然就会临到他们的一件事。好，那么第二节开始呢，就讲到一个严肃的事了。当立约的使者或弥赛亚显现的时候，那么这个日子谁当得起呢？谁当得起呢？所以这边讲到一个这个日子啊，从一面来讲是他们啊得着救恩的日子，从另外一面是他们被审判的日子，被审判的日子。所以为什么讲谁当得起？因为那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啊基督徒明白的，耶稣第一次来对以色列人来讲啊是恩典的日子，但也是什么？审判的日子，对不对？因为耶稣讲啊，那么来，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叫世人得救，对不对？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什么定了，所以他很清楚的讲哦。那么对仰望他来的人，真的想信靠他的人就得救，那拒绝的就已经怎样，罪就已经定了。所以他是一个显明的日子，他来是一个显明的日子。所以第二节讲他来的日子谁当得起，因为他显现的时候其实也把人的心显明了，把人的心显明了，人到底要不要神也就显明了，或者以色列人到底信不信上帝也就显明了。那么以色列人从新约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人常常自以为信，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是自以为信，可是他们的信耶稣通通不要，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对不对？一个人你说我是信的，那到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情境，以色列人说我们信上帝，那上帝的儿子来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我不认为是这样，没错吧，对不对？新约确实是这样，新约确实是这样，以色列人说我信上帝，耶稣说你们不信，你们心里没有神，那以色列人当然就火大了，对不对？好，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的子孙，耶稣说不，你们是魔鬼的子孙，所以以色列人就拿石头要把他怎样打死。你看为什么差那么远，所以这就是马拉基书讲的重点，会很严肃的话，因为他来的日子谁能够站立得住？意思是人的信如何，因为这是人的信的一个真正考验的时候，验证的时候，验证的时候，因为他像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把他洗得变洁白，对不对？炼金之人的火把里面的杂质通通怎样烧尽，他坐下来检炼银子的，所以他在那里挑什么是他要的，杂质渣滓他通通不要，所以他就在坐在那里挑，他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银金银一样，所以从利未人开始，利未人是谁？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耶稣一来最先被责备的一定是律法师，一定是文士，一定是法利赛人，一定是祭司，因为一定从他们开始，因为他们是什么？利未人，他们是多数是利未人，祭司是利未人，服侍在圣殿服侍是利未人。好，所以他会洁净熬炼他们，好叫他们用公义献公物给神，回到那个神悦纳的日子，像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所以 第二节到第四节就讲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显现是像炼净的火，炼净的火。所以约翰讲得很清楚，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水给你们施洗，只能让你们悔改，只能让你们想要洁净自己，对不对？可是在我以后来的是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火就是一个试炼，火就是一个洁净，真真实实炼净我们的心。所以第五节就讲到，这就是神要临近的审判。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所以他们说神在哪里？神说我会显现出来，我会显现出来，我会在你们当中显出他自己的作为。那么行邪术换奸淫其假事亏负人欺负欺压寡妇孤儿屈枉聚居不敬畏我的，所以这里讲的这几个都是讲到以色列社会当中那些有权势的人，他在当中没有照上帝的心意上帝给他们话语走的人，这些从这个行邪术开始，行邪术换奸淫其假事亏负人工价欺压寡妇屈枉聚居不敬畏神，一般以色列人用三或七，这里用七个来代表，代表完整性。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不改变就是信实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就是上帝说雅各之子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完全的灭亡灭绝，就是应许离开他们，是因为上帝的信实。因为照神的审判的话，如果不是神的信实，以色列就全家就怎样灭亡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预备见神的面。但是在这里神自己说，因为我是信实的，就我是不改变的，我应许的就应许了，所以雅各之子没有全然灭亡，神仍然在那里。所以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的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从神向人一直呼吁，因为以色列人从他们最早开始，他们就一直离开神，一直离开神，那么神总是在那里呼唤他们回来。那我们很清楚，从出埃及开始就是这样，从来没有断过，上帝一直在呼唤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那么他们一直没有归向神，可是呢，第七节的后面这一句话说，你们却问我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就是神说你们没有转向我，以色列人说有，所以他们会认为说我们已经转向你了，那上帝说怎样？没有。好，那么神就讲一个最直接的，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我的供物，就是我的，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食物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多夺取我的，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上帝跟他们要的不仅仅十分之一哦，比十分之一多很多，多很多。以色列本来就要纳多少？十分之一，然后出手的果子也要怎样？也要献上，对不对？出手的果子也要献上，那么投胎的都是归什么？神的，对不对？然后每隔三年还要拿出来一些去救济那些什么穷人，对不对？然后 每六年第七年还不能收成，要留着给别人去收，对不对？这样知道吧？所以如果你把它通通算起来，以色列人其实奉献是多少有人算过大概将近十分之三，如果你真要奉献的话，照旧约。所以十分之一是什么？是那个很不得已上帝才讲话的，知道吗？ 因为这个是上帝很不得已才讲话，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基督徒跟弟兄姐妹或者弟兄姐妹当中说，为什么要纳十分之一？有些时候你们读旧约读到这里，我才可以跟你们讲，十分之一是什么？
最低
下，其实只能这样说，知道吧？不要把十分当做什么，不要上限，也不要好像你做的就已经不错了，不要这样想，知道吧？因为除了十分之一还有当纳的，有没有？你们当纳的当献的供物，对不对？所以上帝说什么， 你们就用十分之一来做做就好了，你看上帝已经把他怎样啊？好，就是已经拿到什么低标的什么低标，了解吗？所以当纳的也要记得哦，当纳的不要把它，一般来讲当纳本身就不是奉献，知道吗？其实当纳也不是奉献，知道吗？当纳是什么？简单讲，如果一个国家讲就是什么税，就是税，因为 就到税法你就要怎样缴那个税，这个叫做什么当纳的。所以神就说你们连那个当纳跟当献的，当献也就应该做的，对不对？本来就是神的，哦，你们都夺取，你不给就是抢，哦，你抢上帝的，抢上帝的，所以呢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所以人就不蒙苦，不蒙苦。好，所以第十节神就说你们就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到神的家，看看看我会不会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打开天上的窗户就跟降下降雨一样，知道吧？就是天上的福分像下雨这样怎样降下来，哦，降下来。所以呢 你就多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啊，可以来装这个天上的福分。那后面就是讲的，他说你们种出产神就斥责蝗虫，哦，你们种这个葡萄，葡萄没有熟之先也不会掉下来，那万国都成为你们为有福，你们的地就变成喜乐之地，哦，所以神用这个来跟他们讲，本来你们是蒙祝福，神要他们当献的摆上，当纳的摆上，是为了祝福他们。但是呢，啊，神的话，哦，我们回想就知道，上帝的话，你听就蒙福，不听呢，就咒诅，不会没事，哦，这个我们讲过，对不对？因为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哦，所以以色列就变成一个不蒙福，哦，不蒙福，哦，所以我们如果不能从以色列人的表现，要从他整个国家的遭遇，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遭遇并不轻松，因为总是一直要很多国的百姓想要灭掉他们，因为他是一个被咒诅的百姓，被咒诅的百姓，神要祝福他们，可他们又被咒诅，为什么？因为这里就讲了，他们没有把该给神的给神，所以人要把神当得的给神，人当得的给人。所以在这里呢，啊，以色列人从哪里开始？其实他们就是不听上帝的话，心没有归向上帝。人心没有归向上帝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就不好说，不好说。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其实只是跟他们讲，你们在当纳的当献的，你们没有照上帝的话做。神说那你就把当纳的给我，看我会不会对你，哦，让你知道。其实这也是，啊，要怎么说呢，就跟一个小孩，哦，实在很差很差，对不对？那做妈的跟他讲什么，我不要你考60，你只要这一次比上次进步就好，这样知道吧？已经把标准降到怎样不能再低的低，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基督徒不要把这个当成我们要达到的标准，那就很可笑了，懂吗？好，我停一下，这样有没有问题？蛮难的，也蛮简单的。
你哥最近在中话不是交易的话，是神责备人的话。
是责备的话，所以不要弄错掉。
的愿望。
我通常啊不这样教，因为这样不行，因为这本来是一个责备的话，责备之后的话，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跟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应当要知道，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啊，新约的时候，我们讲到哥林，讲到新约，我会跟你们讲，基督徒只有一个，你要全人奉献。你只能在全人奉献去上去思考你要奉献多少，所以我们不讲，不再讲十一这些，并不表示我们的 标准比这个高或低。我说不讲，因为你是应当是全人奉献的。其实新约的标准是很严格的，因为他讲多给谁就像谁怎样，那你要告诉我说，那你要奉献多少？我不知道，因为你要看你认为上帝有没有多给你。
像有些教会是这样，有些教会他鼓励说不要十分之一，就十分之二，那你的福就会更多。那这种就是如果会焦虑的话，对不对？就是对价，对对价关系。
也不要对价，没有对价这件事。
因为他这里又有咒诅，又有那个请福，所以
因为这个是。我这样子说了，如果你对小学生，你的孩子是小学生，你就跟他说，一年级、二年级，说你考一百，阿公给你一百块，他很高兴，对不对？如果一个大学生，我还是跟他讲，你考一百分，阿公给你一千块，我就觉得蛮可惜的。这样理解吗？对一个小学生，我会跟他这样讲，你考好，奖励你。或许这次可以做，对不对？可是对一个大学生，我还是这样跟他讲，我觉得蛮可惜的。这样了解，因为他生命的 程度不应该要再跟他讲同样的方式。我不能当一个已经结婚的孩子跟他讲，如果你做一个好父亲，我就给你多少钱，可以这样吗？那不是很可笑的事，对不对？他本来就应当到他的这个年纪，他的成熟度，他就应该负这个责任。我不能够再用这个方式去怎样对他。
你看，那如果是对一个初信者，就他，比如说他刚受洗或预备受洗，那怎么跟他解释十一的观念会比较好？
通常我们跟他讲，他说我们的信心是要熬炼的，要熬炼的，上帝要让我们。透过一些实质的生命的经历去经历它，所以你要跟他讲，我通常会跟他，你要祷告，上帝跟你要的是你这一个人，十一只是你初步的训练，然后一般来讲，大学生最简单，因为大学生钱很少，好，然后他说我的钱是爸妈给的，我说给你就是你的。没有给你不是你的，那给你了以后，你就要从当中拿十分之一做操练，因为但是你不能够让你爸妈觉得，因为你十一奉献了，所以你就钱不够用。如果你让你爸妈觉得你十一奉献你就钱不够用，那你就是有亏欠，对不对？因为你把这个当成一个什么借口。我说不行，你奉献了以后，你还是要当成没有奉献那样的一个心态去过日子，这就是操练了。然后我会跟着他们讲下一句话，就是我说这是最现在讲是很简单的事，你当学生奉献是最容易的事。然后我钱很少，我说对，你钱很少，所以奉献很容易。等你毕业以后，你要记得看你还没有这个，你还没有这个可。这个先继续这样奉献，毕业以后领钱了，他发现哇，我薪水一下要奉献十亿好多，他就开始怎样，开始不容易了，知道吗？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跟我说，我十亿奉献能不能自己决定教会给多少，宣教机构给多少，好，福音机构给多少，可不可以？ 能不能自己决定？所以我通常会反问他们，你有什么权利做决定？是你的吗？
那如果他说他是祷告的结果？
一样，他祷告结果，我说我不能够评价你，对不对？我不能做审判官，但你要自己对上帝负责。
所以原则应该是你在哪一个教会委身，然后十一就是给这个教会，至于福音机构或其他那些的话是
另外的。
另外的。
所以通常学生问我，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们当学生，你可以一部分给教会，一部分给团契。他说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你的教会，因为你五天在学校嘛，两天在什么？教会，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你的什么教会，但是你毕业以后你在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教会，当那的就不是你的，这是我的观念，给你参考。当那的是不是你的？不是。所以简单比喻就是说，你不能跟政府讲我的税，我交的税呢只能用在社福，只能用在这个指定行，你其他不能用，这不是，因为那不是你的权利。
就写了一个，我不懂，那为什么奉献带上有很多？我每次看的那个都不知道怎么勾。对，
我们是沿
用，还有一个拆船机。
我们是沿用这个几十年来的
奉献带。
对，我们一直沿用，因为每一次要解释又要花很多时间。好，简单讲就是这样，我们会有个十一奉献嘛，那个是操练，然后你有感恩奉献，对不对？多的。然后我们有一个为宣教奉献，如果你愿意为拆船奉献，你就可以为拆船奉献。那我们为什么会把拆船另外拉出来？就是希望我们不要让拆船的奉献，我们原来的用意是希望在拆船，就是做宣教的奉献，是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参与的奉献。所以弟兄姐妹要为拆船参与，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信心上奉献。所以，等我们建堂完了以后，我们会开始回到拆船的任线来。拆船的任线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月是宣教月，我们就会把明年给拆船的希望的奉献列出来，知道吗？那假设我们列出来明年的拆船奉献是150万，那我们就会请弟兄姐妹好好祷告，然后你就决定你要任献多少，成为你对自己跟神之间的一个在信心上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以前的拆船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还是把拆船从我们的基本的奉献里面分出来，还是希望弟兄姐妹把拆船当做一个什么十一以外的一个奉献。所以我们会有这些，最主要其实就只有三个项目，一个十一奉献，一个感恩奉献，一个拆船奉献。那为什么我们后来加一个其他？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就想要奉献给谁，那我们就把它，就请他列到其他奉献。因为如果你今天指定给某一个机会、机构或者某一个人的话，那基本上我们那个叫代转，代转我们不入教会的账，不入教会的账，对，因为教会没有收到这笔钱嘛，教会只是怎样帮你代转。那代转通常是这样，如果代转给福音机构神学院，那他们就可以开奉献收据，直接开给奉献的人，那教会没有这笔钱入跟什么出。那如果奉献给个人的话，我们会转给个人，但就没有奉献收据，这样了解吗？在20年前有奉献收据，因为20年前政府的账就是对我们的账的部分管理没有那么严格，所以你可以为个人奉献。那40年前更是这样，因为40年前教会一般来讲相对的比较没有钱， 所以以前的传道人，像吴永长老那一代的传道人是不拿薪水的，你知道吧？他们不拿薪水，他们觉得传道人应当凭信心过日子，所以能不能拿薪水？不可以拿。所以像吴永长老他们那一个那 老一代的传道人，他们不拿薪水，教会不给薪水，那他钱怎么办？就弟兄姐妹凭感动给，所以他们就会在奉献上，他们就会写这是给传道人的奉献，然后教会的干事所以收就给他。这是我是说40年前的事。然后后来就教会慢慢的走到比较有制度化，就会开始给薪水，开始给薪水，后来就变成啊，你不能给这样个人奉献，教会开收据不行，因为政府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你个人给的是捐赠，给个人要抽税，赠与税，对。好，
就是说私底下给牧师的也不行。
不可以给，但是教会不开收据。
对，
对，
没有说
法律上没有规定不行。哎，这个事情在差不多30年前教会里面会有冲突，因为我刚才讲他们不是40年前都可以这样做吗？然后后来政府规定不行，所以教会干事就说不可以，然后有些长辈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做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可以？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现在还好，现在都已经大家都知道这些基本观念。
我要像那个为教会的爱宴奉献，这种就算是那个感恩奉献，然后就像是以前的那个平安祭。
对，我们啊，感恩奉献啊，就是比如说教会啊，我们为爱宴奉献或什么奉献，这些都是感恩奉献。
只是想要鼓励大家，就是说那个像宣教奉献啊、建堂奉献这种。如果真的有感动有心的话，我们要做就是在十一奉献之外，我们可以每个月固定的一定的数目，就是建堂奉献跟宣教奉献，每个月的，这样子是更就是比较均衡的操练我们的。
固定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方面是操练，一方面是让对方比较安稳，是吧？了解，知道我意思。比如说我们对宣教机构的奉献，我们会希望每年是固定，不要说今年我们有钱就奉献，明年没有钱就不奉献，那他们就会怎样？他们就会很辛苦。所以我们通常是会希望是一个固定的，一直然后可以往上慢慢加或改变。那奉献就是一个操练，因为神说的所有的都是他的，都是他的，所以奉献是一个基本上财务的奉献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很要紧的操练，一个很实质的操练，因为它是一个实质的东西，所以在灵命的操练上它是一个操练，是一个操练。然后奉献有一个要紧的事，是主耶稣我们在马太福音会讲，他说你右手所做的不要叫左手知道，对不对？所以通常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在奉献的时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就好，你跟上帝的关系，那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互在暗中查看，这操练我们的什么心。好，还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是不用拿扣缴凭单的意思是吧？
也不是，你说退税的。
对。
哦，那个不一样，那个要拿，那个要拿，为什么？因为我们服从神的话，但神也在世界上立一个权柄做管理。那我们拿这些单子的目的只要一个真心，真心知道吧，就是我们会希望教会的财务呢，做的人也要很谨慎，很谨慎，所以我们 我们也要一个真心。
所以我们最后都是一笔嘛，就是多少钱，就去年那年奉献多少钱。那以后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进步到说，它那个上面是，比如说哪一天为什么名目奉献了多少钱？因为我以前有说过这样子，你就很清楚，你一整年奉献是这样。
可以啊，这不是难处，因为现在电脑都有。
因为如果能够这样做，大家就可以更清楚。
可以、啊，这很清楚啊，因为现在这都在电脑里面了。所以政府啊，我们胜利堂是常常被查的，你知道我们胜利堂是大概几乎是两三年每年都会被查，因为他们一直觉得你们这个教会很奇特，你们钱剩太多，所以政府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是算是比较上帝恩待的教会，所以他会常常查。他不是因为我们没钱，有钱才会被查。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每一年的账都要做的弄得很清楚，这也是好的，让我们很谨慎的做。
就是刚刚讲十一，那个以色列人十一之外的其他的不是在公账里面，他的十分之三里面。
通常他是这样子啊，我们没有翻旧约，以前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对不对？比如说你本来十一就要奉献，出熟的归神，投胎的归神。你想想看，你生一头牛，投胎的怎样？归神，所以你要把那一头牛买回来。因为那个不是属神的嘛，那你现在不把牛给神，你就要把什么？那是神的啊，所以你要去把它赎回来。投胎的羊归神，投胎的都归神，出手的都归神，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收割田地的时候，角落都不可以收。然后你这个每六年、第七年一定要不可以收，要给所有没有田地的人去拿，然后呢，你每三年还要看你聚居的里面有需要的人，你还要怎样，还要给他。所以有人就这样算了，东算西算以后，有人蛮有心去算，但有些是不准了。比如说你田地的脚不收，到底算收成多少，这就不知道，对不对？那你说你投胎一头牛会生几胎？一次生一，没有，比如说这头牛大概一辈子可以生几胎？我们现在当然没这种。那一只羊会生几胎？我们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游牧民族。那你想想看，假如一头牛会生十只的话，那你现一只就十分之一了。你财产的十分之一，羊应该一次生比较多嘛。
我们明年会上立位记吗？就是明年李哥会讲立位记，大家可以再注意这个。
明天明年是我讲台会讲希伯来书，那希望你们查立位记。
那李哥成主会开立位记。
立位记，我想我用空中主日学好了，比较简单，你们就直接听。
所以有关这个部分的话，立位记讲得很清楚，大家明年可以听空中主日。
立位记是啊，立位记简单讲，立位记讲记有五个记啊，欢记、素记、平安记、赎罪记、赎愆记五个记啊。那我们讲前面三个记。欢祭是全然献上的，完全不可保留，那是 表示我们完全属上帝，或者耶稣完全属上帝，为我们献上一切。但是后面两个祭，素祭跟平安祭就不吃了。素祭你烧给神的以外就归祭司， 平安祭烧给神的以外，就是献祭的人跟祭司一起用，所以平安祭就是一个团契，所以像我们爱宴就是算平安祭，平安祭所有的一起享用，所以像这些都是在立位记里面会讲的。啊，回到圣经上来，就最重要的就是上帝要我们，要我们在这世上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因为我们人从犯罪以后有一个犯罪的以后一个 特点就是我们惧怕，这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人犯罪以后就惧怕，对所有的都惧怕，我们对人也惧怕，对神也惧怕，对撒旦也惧怕，对在世上的什么事我们都惧怕，你想你有多少惧怕，我们都惧怕，你拥有的也惧怕，没有也怎样也惧怕，所以我们已经活在惧怕当中，所以我们啊，上帝要我们从惧怕，惧怕就没有平安，对，所以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啊，从惧怕当中啊，放心的把自己交给神，这样了解哈。好，那我们再回到马拉基书第十三节，那么前面的第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那三章十三节，你们用话顶撞我，反锁是一个顶撞，顶撞更加的严重，他说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顶撞你，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行恶的人得见利，因为他们啊，不听上帝的话还怎样没事，所以是三到十五节啊，这个顶撞呢就是说你觉得侍奉神没有益处，你觉得照上帝的话走没有益处啊，然后那些啊不太理这些人反而都没事啊，那这个其实啊这个神都要来审判，那对这一个上帝没有说话了，知道吗？你看到没有？十六节开始，上帝没有再回答这句话了，没有再讲。就是说，当一个人，好像用很多的心念头去觉得，好这些没有什么益处的时候，上帝就不再说话，上帝直接讲，你就落入审判了，落入审判。所以十六节开始就讲审判，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团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并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即使神没有回答也是回答，回答什么啊？一切的事情上帝都写在什么本子上，都写在本子上。如果你真的敬畏上帝，你所做的一切要记得神都怎样纪念，神都纪念。所以神纪念的很多事情可能你不太知道，所以耶稣在分绵羊跟山羊的时候对那绵羊说，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绵羊说没有啊，你什么时候渴了，你发现到没有？所以人不忘记的事上帝都纪念，对不对？人给这小，因我的名给这个最小的一位一杯水喝，上帝都怎样纪念，都纪念。所以人会觉得说有什么用呢？其实神的回答就是，你真正的为神做的事，上帝没有一件会忘记掉。神就表明了，他没有一件会忘记掉。你真的用心出于为神所敬畏神，为神着想，你为神着想所做的任何一件事，上帝都怎样纪念。这个是一个要紧的心态哦。他没有说你做对或做错。你为神怎样着想，知道吧？所以 你看旧约里面有一些上帝纪念的人是这样的，你看他玛，你知道他玛是谁？就是犹大的媳妇，有没有？犹大的媳妇，然后他先生死了，他先生的弟弟也死了，对不对？然后犹大觉得说不行，小儿子不能给他，对不对？可是他玛为神着想的事就是说，我一定要留下你，上帝也怎样 纪念，而且他玛变成一个神纪念的人，在弥赛亚的什么家谱上，这样了解。所以人不是说你到底做的这个事情在人的眼中到底是对跟错、哦、我不是说对错不重要，我想最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对上帝的心意是最重要。 你在这件事上对上帝的心意是怎样、哦、拉合从人看的话他说谎对不对，没错吧，拉合不是骗了索多玛王吗、
嗯、
对不对，从民族来讲他做的是什么，不忠于这个民族对不对、哦、没错嘛。可是为从神来角度来讲不是这样、哦、有那个更高层次的、哦、那个心意只有神知道、哦、所以我们不学外表的事，我们学心意的事、哦、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哦、我们做很多事情、啊、不是用人的评价说哦你做得很好哦你做得特别怎样怎样，那个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为神真的在当中敬畏神去做，人也认得很好，我们感谢神，很多时候我们就照着本心然后用心去做，但是呢也就这样，那你也不要难过知道吧，因为其实你已经用心了，你已经尽力了，上帝已经知道了，这样了解了。我要表达的是这个、哦、我们不是用那个人的成绩来做什么考核知道吧，只要我们 要的是你真的敬畏上帝，你真的为神着想，你去做那个就好，这样了解、哦、神都纪念，他说有一个纪念册在上帝的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脸，你纪念敬畏神，想到神你所做的事情，神就怎样，神都纪念，神都纪念。然后十七节，因为每个人本事不一样知道吗，遭遇不一样，面对人也怎样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用结果去说做什么做判定，不是用结果做判定。所以神就讲第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神会把恶人善人侍奉不侍奉都分别出来。所以十六到十八节，当这些人说服侍神有什么用、哦、那么呢照上帝的心意走有什么用、哦、那么十六到十八节就讲，将来有一种人是上帝纪念，有一种人上帝不理，神不纪念、哦、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遭遇不一样，本事不一样，难处不一样，但是我们总提醒自己，我们心所做的是神怎样纪念的，纪念的。那这个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神一定连续我们。所以他不是用公义审判我们，知道吧？公义审判是看你最后的结果，对不对？连续不是，连续不是，连续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那他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好，所以第四章继续，神继续讲，那一个日子呢就是一个火的日子，火的日子。那么呢火用火来分别，狂傲行恶的就像碎秸一样被火一烧毫无存留，毫无存留。火在这里就是审判，所在这里也是炼净。所以神讲最后就是审判的日子，用火把那些不属神的、啊、通通烧掉。但是第二节敬畏神的名的人，好，又来一个敬畏，一样神要的是敬畏他的。他说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光线有医治之能，就是有光，有公义的光显现出来，那么把人从黑暗中领到光明。那这些人像圈里的回毒跳跃出来，这个是一个比喻的用词、哦、就是、啊、以色列人他们冬天的时候就把牛羊关在什么棚子里面，有没有？我们在国外看美国冬天的时候外面不是都没有草了吗，都下雪了吗，所以他们就把牛羊放在什么那个、牛棚羊棚里面，所以他被关在里面关了一个冬天， 只能吃甘草喝水这样，不能出来动，对不对？然后到春天的时候他们就怎样被放出来。所以他这里讲跳跃出来跳跃，意思就是说本来是像冬天一样被关在那个小的地方，现在完全自由了，知道吧？被从那个圈子里面怎样放出来，所以他们在那边就可以在那边欢喜的跳跃，欢喜的跳跃，用这个来表示说我们在基督来之前，我们总是在一个耶稣底下，或者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就像冬天里面的牛羊被怎样圈起来，但是将来我们到神那边的时候，我们像一个自由的牛羊被放出来，被放出来在当中欢喜。所以他这里就讲，那么敬畏神的人，那一个公义的日头，公义的光就出现，让我们从黑暗中就出来。还有一个要紧的，它的光有医治的功能，光有医治的功能。所以我们无论从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受的创伤，我们都得了什么医治，都得了医治。那么呢，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书讲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对不对？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这些都是讲救恩，讲救恩。所以第四节就讲，第四章第二节就说，敬畏神的人将来救恩都临到他们。那么然后再来讲得胜，那恶人就如同灰尘在脚掌之下，所以义人就是得胜的日子。所以审判的时候义人跟恶人就是分出来，一个是被定罪的，一个是得胜的，得胜的。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有，就是我们基督徒经过审判以后我们不是定罪跟不定罪哦，那就错掉了，知道吧？对我们来讲是得胜。所以神的审判简单讲就两个，一个是得胜，一个是定罪，知道吧？不是不定罪跟定罪，是得胜跟什么定罪，知道吧？所以我们是得胜，得胜就是得着的神儿子的所要得着的荣耀，得着神儿子所要得着的产业，这叫得胜。好，停一下，这样了解。我再说，我们常常以为说审判的时候我只要不被定罪就好，不是这样想，我们是得胜的，得胜就要得荣耀得产业的那一群人。好，所以第四节神就劝以色列人，你们要纪念摩西的律法，神在当时给他们的话。其实这是神给他们最后的机会，好好的去思想上帝给他们的话，好好的去思想上帝给他们的话。上帝给他们的话让他们用信心去走，如果他们缺乏信心，那么这些话都会变成捆绑的律法，捆绑的律法。然后第五节第六节就是神弥赛亚显现之前的叫做大而可畏的日子，就审判的日子未到以先，以利亚会先来。好，那我们又知道那就是施洗约翰，对不对？好，下面这一节比较有意思，以利亚来的时候，就以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比较会以为父亲是代表神，我们比较会这样想，对不对？不是哦，因为父亲是一个多数，所以如果你要翻这一句话是，他必使父亲们，因为多数，对不对？的心转向儿女们，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们，知道吗？免得来我叫遍地受咒诅。咒诅是旧约最后一句一个字，你知道很有意思，旧约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咒诅。免得来遍地咒诅，其实 灭亡的意思。好，那么以利亚来预备什么？就是我们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什么？儿女。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这件事？所以这就是整个旧约预备的一个重心。旧约整个旧约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上帝看我们，是用父亲看孩子的心看我们，所以他希望我们看他也像什么？就是父亲，这第一个要看。第二个，上帝要叫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父亲，用牺牲儿子的性命来爱我们。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对不对？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上帝要我们看的是他的心。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体会爱孩子的心，我们很难体会父亲神爱我们的心。好，如果一个孩子不能体会父亲失掉一个儿子有多痛，他也就很难体会上帝对他的爱有多大。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天父，他就会觉得说，我父亲都不爱我，所以我实在很难体会天父的心，这样了解的吧？因为他没有感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一个做父亲的真的非常爱他的孩子，孩子也真的体会父亲的用心，他就比较能够体会天父的什么爱。所以最后这一节就是要讲到的是，那么呢，我们要预备一个心去体会天父的心，也预备一个心是体会耶稣的心，两个心都是我们要体会的，一个是天父亲爱孩子的心，一个是孩子爱父亲的心。因为救恩是从这里发出来的，这样了解。救恩是什么？神爱世人，对不对？然后神的儿子看到天父对世人的爱，所以他愿意把自己怎样牺牲，所以是神的儿子耶稣体会天父的爱，自己愿意怎样牺牲，对不对？所以反过来也是什么？一个是天父爱的心，一个是圣子爱的心，所以两个心都在这里。那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上帝一直用父亲跟儿女去形容他跟我们，也一直用家去形容他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子。因为那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是讲对的关系的话，它是一个 不求回报的，对不对？完全给予，不求回报，而且在当中呢最美。因为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做的一切，你孩子真的爱你做的一切，只是在当中彼此的欢喜跟感恩，他不是，也不是，如果你把它变成对价就很可惜了，对不对？你把它变成对价，就以前我爸妈照顾我，我现在就要照顾你，变对价也蛮可惜的，对不对？所以你都不要用其他物质化去思想，那个爱才真正宝贵，才真正是一个宝贵的爱，是一个无条件，一个宝贵的爱在那。所以旧约最后，马拉基书最后，上帝讲这些话，回到我们从一开始讲这些话下来，其实上帝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知道他看他们像自己的孩子，那也希望他们看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那如果他们想要看上帝怎么看他，就看他们怎么样爱自己的孩子。好，所以这是最后我们看到这一切上帝都要我们思想到最后都是一个最最直接的生命的爱。好，那一种没有从生命所带来关系上的那一个不能够涂抹跟抹灭的爱，就回到这个爱上面。好，有没有问题？
所以当这个先知以利亚这边有预表示什么？然后我们刚刚讲以利亚的心态，这种可以等候快到施洗约翰。
对。 对。义的，
嗯，
对。
那恶人就是没有，那等于像是跟基督徒非基督徒，真正信仰，就是、
真正信仰，对。
阿弥陀教，那侍奉上帝跟不侍奉上帝是指信仰之下。
其实它是平行线，一个真正的义人，他就会侍奉上帝。那侍奉上帝是一个广泛的字，侍奉上帝是一个广泛的字，而不是说只是在。啊，做圣工算侍奉上帝不是？侍奉上帝是你早上起来，啊，你说主感谢你，你一感恩就是侍奉上帝，啊，你一敬拜神就是侍奉上帝，你祷告就是侍奉上帝。
那所以严格这样说起来，就是说，如果不是在这个 category 之下，那我如果是其他宗教做的善事。
上帝不纪念，上帝说你因为你其他宗教做的善事别人已经都夸赞你了，所以上帝说我没有劝你，对，就是让你自己觉得满足啊，所以上帝说我又没有劝你，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啊，这些人会说我做了这么多好事，上帝说我又没有劝你，因为你都已经得到你的回报了，因为你看那么多人都称赞你，那么多人都你自己也觉得很开心，所以你已经有了你的什么回报了，这个了解吧。如果一个人说我现在要去这个拉萨朝圣，对不对？那我跪了拜走了1000公里，是不是到最后他怎样，他有没有得到他要的回报？有啊，他觉得他很满意，因为他做到，上帝就说对啊，你已经得到你要的了，我没欠你，这个就是这个、圣经就讲，许多说人已经得到他要的了。那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所以我们不去看后面的是什么，也不去看自己做到哪里，我们只是一个心啊，跟上帝说我们就这样做，然后神如果让我们欢喜，我们感谢他，神我们做的我们就感谢他。那人知道我们感谢，人不知道我们也感谢。
一般的佛教徒他们常常就是说修行啊，做善事。那他们做那些善事，上帝会感动吗？我是说，上帝会当一回事吗？
通常我讲一般状况，上帝是不会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为什么？因为他们为自己做，他们为自己做，为自己的名义做，为自己的生命做，为自己的德性做，都是在为什么？为自己做。所以我只能跟你说，通常不会，不会。上帝要的是本于信心，上帝要，知道吗？本于信心，上帝才要。
那就是有一个就是神学院的牧师，就是说老师就说，我们常常会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说哦，因为上帝这样对我，我好想要做一些事情来回应上帝。他说这样子的想法是不对的，可是我们又应该是说我们要想到说我们要配得，可是当我们配得的时候，不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有一颗心来回应上帝？就是我有点搞混了，就是说这样子。我们这样子回应上帝，有违反那种一心称义，就是说那种一心称义嘛，就是因为我们要配得，所以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活出神的样子，然后比如说我们要把基督穿在身上，可是那种东西我们都常常就是说我们必须这样鞭策自己，要不然我们就会常常就是忘记我们得到的恩典。可是因为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要去配得，好像就是有点说，好像像那个老师说，哦，我们应该觉得我们要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所以有点搞混那个一心称义。
通常他讲的部分，我只是做一点点，稍微调一下 我想我们就可以懂，就是说啊，如果你今天对你的孩子很好，对不对？然后他妈说啊，妈妈好辛苦哦，早上就起来为我预备早餐，所以他要做一些好回应你，我们也很高兴，对不对？因为一个啊小孩子这么小，他就可以知道感恩，我们就很高兴，是不是？啊，但是我还是回到生命上，啊，当他有这个生命，他这样想这样做，我们感谢，我们就高兴去接受。可是当他慢慢大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什么？我们会希望他啊，不再是用这个关系去思考，对不对？不再用这个关系去思考，因为这个关系去思考，有一点是因为你对我好。可是他慢慢大的时候，他已经不去想因为了。不再想因为，他只是说，哦，这是我妈妈。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他只是知道这个关系，在这个关系底下，值得我给出一切。这样了解，在这个关系底下，值得我怎样献上所有。其实我们夫妻之间也希望这样嘛，对不对？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会常常会说他怎么这样对我，他怎么这样对我。可是到了七十岁了，你还要说什么？啊？老夫老妻就会变成什么？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关系，知道吧？了解吧？你会不会再去想对比的关系？不会，你就说这就是我们的关系啊，所以我就是做这些。有这样能不能体了解一下？所以我们会希望弟兄姐妹是我们生命慢慢对上帝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地步就是很自然的，就是我跟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啊父子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就是做这些啊，好，我就是做这些，我不会再去想因为什么啊，因为什么都不再想，我就是做这些。
基本上讲的是一个最后的关系，就是说，
其实我们那个关系已经在那里，可是我们的生命的认知还没有到那里。
哦，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慢慢越认识神的话，我们就越来越知道，哦，越来越熟悉，说原来这是我们有的，知道吗？所以保罗有讲，我们现在还是对着镜子观看，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见主面，我们就怎样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到了见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肉身的这些阻挡，我们就怎样完完全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就很放心的跟着主走。
所以我们做事不能只看交情
啊，
不能因为谁求或是
我们也是尽量，因为我们的本性还是在那里。
我有感到，不是有感，就是我看到是说，譬如说某一有难，那某宗教团体也许就会一个通知过去，那边就动员了。
对，
那这是完全就是因为做事的那个方式不同。那如果是只能靠交情，一个人做事很难，要做多少交情才能做多少事？
好，
我要请问一下，那个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那个立约的使者就是指耶稣。那前面那个
差遣我的使者，这是指约翰。
所以他要来立的就是新约。
就新约。那这边前面跟后面不太一样，一个是讲第一次来，一个讲第二次来。那我常跟你们交通的就是，啊，我们基督徒要从以色列人身上学功课，啊，不要犯他们犯的错。
我问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的老大在美国最近认识了一个男孩子在教会， 然后这个男孩子刚信主不久，但是是一个很追求的一个弟兄。然后他跟我女儿认识以后，他也很喜欢我女儿，而且他非常看重的，就是觉得我女儿让他更想要成为一个更亲近神的人。所以一个就说是一个非两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在交往。那这个男孩子，但是这个男孩子的父母并不是基督徒，那他的父母非常非常的反对他们交往。那原因有好几个，一个我女儿既不是法学院的学生，也不是医学院的学生，因为她儿子是医学院的学生。然后第二个，他们的父母就是非常非常世俗，而且是非常的，就是把世界上的所谓成功的定义看非常重要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女儿大她儿子两岁，他们更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是完美的，在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完美的，才能够配得上他儿子的那种人。那而且他们觉得他儿子怎么到了教会以后，好像被教会洗脑了，怎么想法都变了，对，怎么都从上帝的眼，就是都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所以他们也非常的生气。所以我现在也很苦恼，如果说他的父母一直这样的坚决的反对，然后甚至以后用那种不准他们结婚、要断绝父子关系的这种压力来压迫他们，那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跟我女儿说，算了，你们就分手好了？那但是你又觉得他们两个的确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两个人在一起，而且两个人都是很愿意用上帝的话语来彼此鼓励，而且来就说将来能够共同走生命的道路。那你就因为这样子这种人错误的这种拦阻，就应该要分手嘛？所以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会给我女儿任何的建议，说你该分还是不该分。但是我自己心里面是真的会想说，到哪一个阶段，我应该跟她说算了，我们不要再。我对她的父母，我真的是觉得现在还有这么样子的人，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
是很多很多这样的。而不是只有他父母这样这个事情哈，记得婚姻是孩子他们两个人要建立的，这是他们要建立的家，所以考虑这个事情呢，只考虑两个人。
对，但是他的父母
第一，这两个人的要考虑什么？考虑他们的负责任，负责任跟决心，就是这样两个而已。所以如果你的女儿你对她很熟，她就是对自己所做的决定有决心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她有决心，她负责任，这样还不够。男的因为主要的压力从她的什么父母来，所以这个男的他要，你要你女儿就看这个男的。
他目前是说，对啊，他是说其实决定权是在你，你有这个决心就可以走得下去。
对，
但是我相信这个男孩子，因为他母亲从小就是那种虎妈，
对，一样，对，没有关系，就是重点还是这个男的。
对，但是他不能够到最后就是好，你父母不赞同，我也不管你。如果说他，
你说他不管父母吗？还是不管你？
就是不管父母赞不赞同。
这个部分是这个部分，
我们不能跟他这样子讲。
这个部分我们只是，所以通常只有你女儿要去看，而且你女儿要做一个判断，就是这个男孩子他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如果他是一个真的能负责任，而且对自己的抉择有决心的人，那你女儿就可以跟他走下去。
目前我女儿说，从她嘴巴上讲的是，但是她现在马上要回去过感恩节了，然后他妈妈还没有过感恩节，他妈妈已经每天打电话来了。
那很好啊，
打电话来就是要跟他讲说
不可以做这个事。
对要分手。
对，那你就是实际的让这男孩子去面对他妈妈。 因为这就是他真的
要
面对。
然后回去
要
过感恩节，他相信他回去就是面对非常大的压力，就是他父母会整个一面倒的在那边责骂他，然后逼迫他一定要分手。
那感谢主啊，因为这就是他真实熬炼的时候。因为他真正能够有决心跟负责任是在这一刻，如果他这一刻出不来的话，那你女儿跟他在一起也没意思了。
对，但是就是万一，就是如果说好感恩节他挺过了，
哎，
那但是还有圣诞节，
没问题，
然后还有将来，
对，
还有
未来十年二十年，
不是，还有面临问题，就是说他真的想要结婚，他父母是不是同意？因为我可以想象他妈妈的心态，他妈妈不怕呀，反正好，你要跟他交往可以啊，我就是死不让你结婚，我看那个女生可以等到他三十几岁之后，我还是不让你们结婚。
那就所以问题还是回到这个女生，
我可以完全可以想象那个妈妈的心态。
那没有关系啊，其实这些事情哦，重要的还是男的，知道？还是男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男孩子他就告诉父母，这就是你的决定，但男的自己要有决定，就是他这是一个对这个男孩子来讲的话啊，如果是我带的社青，我就会跟他讲，你自己这就是你自己要去面对的。如果你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要离开父母，对不对？离开父母就是什么？离开父母，第一个就是做决定，第二个就是负责任，就告诉父母，这就是我的决定，这就是我的责任，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但我也是一个为我自己的决定做决定的人。所以他就要去，他自己要去面对父母，绝对不要把你女儿扯上来。如果他可以做这样，他才是一个真真实实离开父母，然后可以建立自己家的人。这个是我给社青男孩子的话，我会这样跟他讲。那如果这个男孩子做不到这个，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讲结婚的事，因为你根本谁跟你谁倒霉，讲白话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上面有个妈一直压着，对不对？那你已经被他压三十年了嘛，那谁叫你又被人怎样羊入虎口，是不是？所以他除非他自己怎样出来，那他出来会怎样？当然一开始是他跟他父母的冲突啊，所以对这个对你女儿，如果他敢跟他父母真的很和温柔的坚定的，我都强调这两样，温柔的坚定的讲这些话，然后父母对他一定会把矛头指向你女儿，都是你这个女的，所以我儿子今天才会变这样，对不对？可他要扛起所有的责任，所以你女儿将来他妈有什么话讲说，你去跟你儿子讲，我也动不了他，他的个性也是这样，他也是很坚持的人。其实到最后，这是他的一定要走的一步，就是我们先不讲他跟你女儿将来会如何，是这个男孩子现在跟他父母必须要走的一步，如果他走不出这一步就会很辛苦，因为后面不管谁跟他结婚都会很辛苦。那我们做父母当然会觉得很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碰到这样的一个虎妈，对不对？好，我们很不希望这样，但是所以这个重点还是在这个男孩子。我们对女孩子这边，我会跟他讲，你很清楚你的界限在哪里，你很清楚，然后你也很清楚，你也要很清楚知道，如果这个男孩子扛不起这个压力跟责任，那他还没有预备好进入婚姻。这给你参考，我通常会跟他们这样，因为会怎样，就是看大家，就是看这个妈妈拼命拼到什么程度。那男孩子有些一看不行，他就开始退缩了。那退缩，如果你孩子知道说，哦，你一退缩，那就表示你
没
预备好，你就可以离开。
如果他连感恩节都挺不过，那当然真的是没办法了。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日子要走，从感恩节、圣诞节，然后还有感恩节，还有圣诞节，哦，还有结婚的事，还有生小孩的事，生小孩妈妈还要过来掺一脚，对不对？你怎么办？所以他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要起来。如果起不来，后面就一连串的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们都工作了吗？
男生还在念书。
还有一年多吧，
因为
如果工作了，可能就可以彻底离开家的时候，那个状况会比较好。
嗯，
对，还有一年多才
能。不过这些啊，我想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真的是祷告，因为啊，我们不知道对方会撑到什么时候，但是重点还是他母子的问题。
就是说他妈妈威胁你跟这女的在一起，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然后这个男的他也觉得好没关系，我就是要你要断就断，我就是坚持要跟这女的结婚，那这样这个男的就他其实他有背一个那种就是我你知道吗，就不孝
啊，不是，这我刚才有讲的啊，温柔跟坚定的语气，我刚才有讲，哦，
对，但是如果是妈妈不温柔，
哦，不会，那没关系。其实他要跟他妈妈讲，哦，你要做什么决定，我不能够拦阻你，哦，那你要做这样决定，哦，然后也不是我认同你，是你自己做的决定，所以孩子要很清楚的跟妈妈讲，这是你做的决定，所以你为你做的决定负责，我不为你做的决定负任何责任。讲清楚，因为父母妈妈通常是什么，都是你害我这样，你逼我这样，所以儿子要怎么说，儿子说不，这不是，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这是你逼你自己这样做，我没有逼你，那妈妈一定会说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就逼我，那说那是你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所以你要从头到尾一直很坚定的很温柔的，不可以生气，就讲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是你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独立的，
就是独立啊，独立就是这样，就是事情摆明的，这是你的想法，你的认知，你的决定，你是这样看，哦，那我是这样看，
哦，可是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一直孝跟顺，那他这个男孩子也很逼人矫正，
啊，通常是这样，所以这个就叫这个就是我跟他讲负责任跟决心，哦，如果这个男的真的很负责任很有决心这样做，妈妈是一直在用各样的方式试探这个孩子，知道吧，当他用各样的方式试探到最后都碰壁了，他才会内省，如果他发现儿子还有一点点软化，儿子还有一点点可能性，他就会怎样，一直想办法把罪疚归到孩子的什么身上，哦，但是孩子要一直认为不，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哦，我仍然爱你，我仍然会孝顺你，所以我通常在这些事情上头希望孩子的表达是我仍然爱你，我仍然会孝敬你，我仍然会尊重你，但这就是界限，哦，你自己的事我没有办法管，你的想法我没有办法管，哦，但我会为我的决定负责的，这样了解吧，大部分孩子不敢讲到这个地步，大部分
不也没有成熟到这个地步，
对，大部分是这样，但是通常啊，像我信主的时候，我妈妈最大的公式就是哭，在我面前哭，在亲戚面前哭，然后让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把矛头就往我这边就刺过来，对不对，然后看我会怎样，我不会，我还是很清楚的讲，你只要告诉我做的，我错的是错的，我改。你们可以告诉我，谁告诉我信耶稣是错的，我就坐在这里等你们挑战。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告诉我，啊，这些事情你认为是错的，你告诉我为什么。那所以他们到最后发现，这个人实在没他办法。因为他不能讲我错，因为他也指不出我错在哪里，对不对？然后他们说你对妈妈怎样，我说我对妈妈怎样，我有没有对他大声，没有， 我有没有骂他？没有。我有没有不笑他？我只有不顺他。
让他伤心。
我说让他伤心是因为他观念错误。哦，我说我已经解释这么清楚了，你告诉我我错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想法错然后你要伤心啊。所以他们问我就用简单的比喻，我说他很口渴，我就拿一杯水，我跟他说这个水真的很好喝，可是他不喝，他在一直哭说我很口渴，那我怎么办？你不能怪我说不给他水喝啊。所以我的弟妹就被我讲的每一个人就很火大，那我也不希望这样。所以最好还是个人跟妈妈之间去对，也不是对抗啊，就是所以孩子哈，所以孩子通常是这样啊。我通常会希望教孩子，让他知道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然后很清楚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那重要的是还为这个决定能够负这个责任，那个就比较理想。不过蛮艰难的，不过我相信这男孩子如果可以念医学院，然后又对圣经很用心的话，那他又清楚知道他妈妈，所以从遗传上来讲他跟他妈妈应该也蛮像的，蛮坚持的，所以让两个坚持的人去磨，这是我猜想。
他其实是他们是双胞胎兄弟，他一个哥哥，这哥哥的女朋友也是天天被他妈妈写，已经是法学院的学生了，但是他妈妈又找到其他的不喜欢的。
那他哥哥怎么样？
他哥哥是比较
顺的，
不顺。
哦，那
他哥哥是比较就是说不太管他妈讲什么，就你讲你的，我做我的。那，他是向来是属于比较乖的那个儿子。
哦，哇，那这下对他妈妈挑战颇大。
对，所以这个是
OK 好，感谢主啊，祷告啊，因为这是一个啊，我跟你们交通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上帝恩典的地方了。因为上帝的恩典如果是靠人的力量可以做到，就看不到恩典，从人看都好像没有路可走，我们就看上帝怎么做。那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会很担心啊，但是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手中。哇，啊，就
很蛮能体会那个约翰跟耶稣说：“哎，我怎么不叫一个天火把那个城烧掉？”我说：“这种父母为什么不惩罚他们一下？”
不过我这个是我这个下一步我要提的，就是说，上帝如果要救他父母，一定先救他的什么？然后经过这样子才能够让他父母的心被刺痛，要不然刺不到他心，知道吧？因为他那个坚固的营垒太怎样，太坚强。对，所以神通常是从我们最爱的人当中去挑一个人，才有办法让我们的心被什么，被刺。所以有些时候因着恩典的缘故，我们就是那个气，那因着那器皿的缘故，我们就要受苦。有些时候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能够在这当中去继续靠主的恩去撑。那我感谢神啊！你看我妈妈跟我这样，可是她就最后她还是跟我住啊，她还是会接受我的照顾啊。然后我兄弟姐妹对我还是一样啊，我是说对，不是对我不好，他们还是知道说，哎，这个大哥是最可信任的，就这样。对啊。
可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啊，像我婆婆也是，就是一直反对这个信仰，所以我们交往七年，然后我公公才松口说啊，是不是要结婚？而结婚之后，我婆婆还是对这个信仰 很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过程之前一开始就是连逐日崇拜他都很生气，然后就是本来要我们退缩，就是每个月至少一次逐日崇拜不去之类，可是后来发现没有用，然后干脆就完全不退缩，可是慢慢进步到现在我们可以参加完逐日崇拜再回去，但是这很长过程，我们已经结婚十几年，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嗯，但是有神的恩在，你就会觉得说啊，虽然跟婆婆相处很辛苦，可是哎，你嫁这个先生其实没有嫁错，所以这个是神的带领感恩的。
我真的是
觉得做妈的很不舍。
对呀、啊，觉得对，尤其是看到另外一个妈妈。
这是求主帮助，因为我们真的。从某个角度上，假如果说这个男孩子真的可以顶得过的话，他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有肩膀的人，真是一个好的女婿，对不对？因为他可以承受这压力，可以承受这难处，还可以站得起，他真是有承担的。
他要邀请你女儿回去过感恩节。
哦，不可能。
现在不敢，现在不敢，现在真是。
他上一个女友已经被他妈逼的，就是分手了。但是他说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的确也觉得是不适合，所以他也分手了。那这次的话，他已经跟他妈妈一再表明说，他就说他不愿意分手，但是他妈妈就是用这种轰炸型的方式。
因为上一次有用。
对，
这一次希望他妈妈到最后说发现没用了，不过
对
他妈
妈
的
个性应该不会，
不会放弃的。
对，我就说除非他得癌症，
那就更不放弃了。你认识这个人让我得癌症，那不是罪名更大？
没有啊，他去管他的癌症好了，不要再管他了。
我
要
求说我都得癌症了，
我跟你讲，人的心真的是，
不过
天哪。
很多事情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的，难以想象的。那我们
他完全不 care 他儿子高兴或不高兴，喜欢或不喜欢，他完全用自己的虚荣心跟自己这种觉得好像他自己认定的那个标准来强加在他自己的儿女身上。他说他跟他哥哥带回去很多女生，每一个都被他妈那个批评，然后每一个都被他妈这严格的解释，然后没有一个他妈喜欢的。
哦，了解。还好，感谢主。我们不需要经历这么大的难处。不过他孩子也蛮有意思的。我难以想象，难以想象这样，因为实在不晓得。不过。这个就是放在心上，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我现在每天过的都是这种日子，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对，这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总是要依靠神，真的很难说明天会如何。那我们就记得啊，为这个事情祷告。我。总是求主帮助，蛮难的。好，所以啊，那马拉基书我们就讲到这，有没有问题？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旧约。
第三章的第一节讲的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日子，
对，
第新约。然后你刚刚说他第二次来的是第二节吗？
第二次来不是、哦、第二次来是第二节，其实第一次来也是第二节，因为对以色列人来就是审判，因为耶稣显现出来，他们接受就得着了，不接受呢就灭亡了。
所以第二节也是第一次来，
也是第一次、哦、但是到第五节就变成第二次了。
第五节是第二节，
所以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情境，我们在恩典中，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不在恩典中，我们就在审判中，其实都是同一个情境。
那第四 那日临近指的也是第一节。
要不第二次？
不，也不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
第二次都是第二次，
所以
后面是第二次。
第四章讲，
然后到最后又变成到第一次。
得胜那个是第二次。
得胜的是第二次。我们真正得自由是主第二次来，或者我们去见主。
可是四章五节，耶和华大而可畏。
又回到第一次。
大而可畏真的是第一次、
哦。是第一次也是第二次，都是大而可畏。其实见耶稣是大而可畏的日子，知道吗？因为对以色列人，见耶稣就怎样，就决定了，就决定他到底他的结局是如何。其实我这边刚才讲一跟二常常是交错的，是交错的，因为你见到对当时的人来讲，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是一样，因为他们就见耶稣。其实大而可畏就是见神的日子，你什么时候见神就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做父母总是有一件接一件，所以就做父母一直挂心了。对啊，就是一直挂心了。那挂到什么时候？就是爱，然后还没结婚担心结婚，结婚了担心有没有小孩，对不对？
父母是一辈子的称谓啊。
对啊，然后像我现在老二的媳妇好不容易怀孕了啊，怀孕啊，一直祷告祷告啊，现在28周了啊，很开心，然后现在又开始等等他生，一个一个挂心，不是挂心啊，一个一个慢慢为他们，就是总是放在心上。
所以老大是怀老三
吗？老大怀老三啊，然后老二才怀第一个。
我可以请问一下呢？如果我们在团体服事当中啊，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把那服事做得比较好一点嘛，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沟通协调，那就会碰到有人就会回说，因为他可能就不喜欢这些，他喜欢照着自己的方式做，那在协调的时候，他就会可能会冒出一句说，这个我都是在为神服事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协调下去，那是不是说类似像这样，就是说我们尽量在爱里面努力的协调服事，可是如果真的有一些事情是协调不起来的，那我们真的就安静下来祷告。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因为然后第二个求主给我们智慧，就是说如果有些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的特质实在不一样，所以我们下次讲到会讲到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人特质不一样也不是可以说服的，这是我们要先放在心上。对，因为他的特质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你说一说他就改变成另外一个人，基本上这机会实在太渺小了。对，所以第一，我们通常求主给我们一些智慧可以跟这些人谈，第二个求主给我们耐心，然后再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接纳，因为这些都是蛮难的啊。给智慧是这样，比如说他的，我说啊，我也是在为主做啊，那通常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就说啊，我们就赶快感谢他，谢谢你这么用心，对不对？所以说一个人有些时候不是全部，有些时候他觉得被你接纳了，被你理解了，他可能就可以愿意他退一步，但蛮困难的，因为啊，大家一起做总是要协调，那是因为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人，所以就蛮难的。然后教会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不像社公司或者一个团体，它有个权柄的关系，对不对？上司跟下属，教会不是，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是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你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父亲，一个父亲，他妈妈就他太太已经不在了，那孩子都长大了，对不对？然后有一天他父亲碰到一个女的，啊，阿姨，他蛮喜欢的，可是问他三个小孩，三个小孩的反应截然不一样，一个说很好。啊，父亲终于有个伴，一个说我绝对反对，这个女的到底是什么出身，怎么跑来找我父亲，是不是要骗我父亲的钱？所以你会看到三个都是孩子啊，情境都一样，可是突然一开始的想法通通怎样，通通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很难去，不是每个人都，即便是同一个家出来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所以我们常常学习的就是在当中，啊，一步一步的去经历上帝的恩。那通常我们不要我们要记得，神在乎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被建造。所以有些事情不一定做得完整，但是总是让每个人的生命被建造。那每一个人的艰难，都会在艰难的背后有一个上帝要做的事。所以刚才提到这个孩子也是，如果上帝给他这个艰难，那么如果上帝要救这个男孩子的父母要怎么救，绝对不会顺他父母的意思去救，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要把他的心意拆毁。那借谁来拆？一定用他最在意的人才能猜，你知道人心就是这样，不用你最在意的猜不到你的心。那如果我们刚好是被选中的呢？所以神选耶利米的时候就讲了啊，我就选你，你碰到的是铜墙铁壁，但是你要比他们更硬。就是上帝常常做这种事，对不对？因为选中你，然后才有用你成为你身边，记得哦，不是其他人哦，是跟你关系最什么亲密的人，最亲密。
是这个男孩子有福还是他的父母有福？
都有福，都有福。因为我们就是走到后面知道嘛，哦，对不对？你看周姐就知道，周姐第一个信主。他为什么会信主？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是也莫名其妙，他自己知道，他就是觉得这神是爱，就他就说家里人一直这样，对啊，攻击他最大是他妈妈，对不对？可是谁最需要帮助？他妈妈，对，所以我岳母现在什么人都忘了，至少还记得他。但也不知道他是女儿是什么意思的，然后我岳母说，啊，这是我好朋友回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一回家，我岳母就站起来拍手。你，那你想一想，蛮好，感谢主啊。所以有些事情，我们看上帝怎么做，蛮艰难的。那上帝就是要选这样的人。你才能够成为那个器皿，去盛装那个恩典给这个特别的人，知道吧？记得，哦，特别的人，神常常借着这样给这样的恩典。所以上礼拜四我去给安琪的爸爸施洗，对不对？那我有讲一点点。那安琪的爸爸，安琪信主那么多年，一直跟他传福音，他爸就不信了，然后也不要人去看他，所以我才讲了，上次找胡牧师去看他是假装，不是假装了，故意安排的。他爸爸去马街，我们就安排胡牧师也去马街，然后让他们两个不期而遇，其实都是故意的，对不对？他爸爸可能也知道，所以胡牧师走了，他就跟安琪讲，以后不要找人，找牧师来。所以他上礼拜三晚上跌倒，礼拜四在医院，医生说肿瘤已经跑到脑部了，安琪就蛮沮丧的，就是他爸爸也不要人去看他，那病又这么重，所以我们就去看他，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去看他，反正你躺在床上我们要来你也没办法，对不对？可是一讲问他， 啊，祷告以后啊，问他要不要休息，他说好。那安吉突然之间就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休息了，休息他很高兴了，然后他要永生了。那我们就跟安吉讲说，那你找你妈妈。我妈妈说，你爸头壳坏掉。你看他妈还是怎样，还是不肯啊。但没有关系啊，即使上帝的恩会在啊，对不对？上帝的恩就是这样嘛，那你就让他。所以神，我们实在不知道，上帝都知道，记得这一点。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那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但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就放心的把自己交给神。那做父母一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艰难，做儿女也是，但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家人的祝福，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被放在那个情境底下。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我们要有那种信心。我记得不是你的自信心了，是因为你相信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神愿要借着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来彰显他的作为。那你我们就是这个信心，知道吗？那所以遭遇到的事情，我们就求主帮助。那下次我们就从马太福音开始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读完马拉基书。我们也知道马拉基书是一个讲到以色列在黑暗的情境，但在这个黑暗的当中，你的光已经预备在那里，你所要显明的光已经要出来了。主啊，在这等候的一刻你的心在那里为这一群百姓在当中来提醒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来知道你的用意。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仍然有许多的艰难，或者是遭遇到一些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思考，或者在难以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事。但主，我们都感谢你，因为我们在面对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在做主，乃是你是在做主的。不是我们在当中运行，乃是你自己的灵在当中运行。不是我们在当中做拣选和安排，乃是一切由你自己的美意在其间。求你帮助我们，在经过这样的情境里面，我们的心总是知道你恩待我们，也恩待我们所爱的人，也恩待你自己所选召的人，让我们知道你既然愿意舍你的儿子为我们死，你在当中所显出的恩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求主加添我们心力，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来走过人生的这一路程。感谢主，我们就恭敬地把一切心中挂念的交托给主。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